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藏传定净土法呢第43课的内容。那么对于，这部藏传净土法，主要是通过往生四音的方式来进行宣讲。前面呢讲到了名观福田，那现在呢我们再讲到这个第二大支，集资进账的部分。后面呢，还有这个发菩提心，还有呢发清净的愿。那么在集资进账当中，主要是依靠七支供的方式来进行宣说，那么这七支当中呢，第一支的这个顶礼支和第二支的供养支都已经学习过了。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内容呢，是属于在第三支这个忏悔的这一部分。那对于这个忏悔支的内容作为我们每一个修行人来说呢，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无始劫轮回当中，相续中都积累了很多的这个罪业。那在第一堂课当中啊，就大致讲到了一些忏悔的方法，就是我们要依靠四对之力的方式来进行忏悔。那对于这个四对之力呢，我们前面也简单的讲到，这个所依对之力里面呢就是提到了，如果是作为净土修行法门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这个所依呢，主要是依靠阿弥陀佛和其他的这个圣者的这些眷属来作为我们的一个依靠处。那么第二支的话，主要是提到了这种厌患对之力。那么对于厌患呢，简单的来讲，就是对自己往昔所造的罪恶的一种痛悔。第三呢，就是说到了返回对之力，主要是呢提到的，这个自己造作了罪业之后呢，能够立誓永不再犯，宁可舍弃生命都不再这个悔犯。最后呢，就是说到这个现行对之力，其实这个现行和所依，它里面呢也会有相互含摄的部分，就是我依靠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具体的来对治我的罪业呢？当然这个方法有很多，作为大乘修行人的话，那么是一定要发起殊胜菩提心的，依靠呢空性慧也是呢对治罪业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我们的话主要是也是呢要通过念佛法门来对治自己的罪业。还有的话，比如说平时的这个行善啊、转扰啊、顶礼呀、供养啊，其实呢都会相应的起到这个对治罪业的这个作用。那么为了让修学者呢能够很深刻的认识到自相续当中所沾染的这些种种的罪障，所以呢我们后面的这个很长的一段内容的话，就是宣讲到了。自己的这个身体所造的十不善业，就生于三门所造的十不善业，自性罪呀、佛智罪呀，自己往昔还没有认识到的一些罪业，乃至于呢，这个等等的曾经守护过的，这个三层戒律的话，而违犯的这些种种的这个罪业，都是呢我们现在所要忏悔的一个范围，是从这些方面来进行宣说，那今天的这一堂课的话，同样，也是呢。刚刚讲到了十不善业当中的，生业的这个范围里面的这个杀生啊，杀生的这个问题。那么在宣讲杀生的这一段呢，上一堂课我们也是大致的讲到了杀生的一些分类，还有呢这个通过什么样的这种方式杀生，其实呢也等同于呢与获得了这个杀业的这个圆满的这个罪业，这几个点上呢都已经做了一些宣说。那今天呢继续这个话题。就是，讲记里面说到呢，作为沙弥、比丘，除了可享用因病死亡等亲近肉以外，绝对不能享用呢，亲眼见到、亲耳听到，或者怀疑是考虑自己或完全为了自己而杀的这个肉。那对于这一段的这个内容我们这里呢要大致的了解它这里面的一些情况。因为说到这个杀业的问题呢，其实也是在一些经教当中呢，也是说到十不善业当中的杀业最重。为什么呢？因为众生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那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这里提到的是沙弥比丘，指的是出家人。就是从这个出家人的角度呢，其实这里说到可以这个涉及到的这个三净肉三净肉就是后面所念到的第一个呢，不能够自己呢。这个 亲自见到啊，就是明明白白见到这个众生就是为了自己而杀啊。你像呢，这个在从古到今的一些传统当中啊，它还是会有一些陋习，就是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施主的话，他没有真正的明白道理啊，他不是非常懂得这个佛法当中的这些道理呢，他想供养有的时候他想供养师父呢，专门去杀一只公鸡呀，杀一只母鸡呀，然后呢，把这个鸡肉做好了之后来供养师父，像这种呢，其实都是比较愚痴的。那如果说作为修行人的话，明明白白知道，这个就是说，或者说是看到，这个众生的话，就是因为自己而杀，这种是绝对不能享用的，否则呢，就会获得呢，跟这个杀者完全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罪业。第二种的话，就是说到这个亲耳听到，就是，他比如说他从一个可信赖的这个人处呢，就听到说，那个师傅，虽然你没有看到，但是的话，因为今天你来了，所以说他们家的话就杀了一只鸡，这只鸡的话就是，专门是因为你过来想要供养你的，像这种耳朵听到这种的话，这个也是不可以去享用的。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虽然也没有亲眼见到，也没有听到别人说，但是他怀疑。那怀疑，比如说到了这个施主家，发现了这个施主的话，他就，这个做了这个丰厚的供养，那里面就有这个，这个肉食或者说新宰的这样的一种新鲜的这种肉食呢，那么就很怀疑，就心相许当中有可能产生怀疑，这个是不是因为我的到来而呢这个杀了一个众生。来享用这个众生肉，就是他产生这种怀疑的话，怀疑为自己而杀，这个呢都是不开许的，这些都是不能开许的。如果不是因为这三种原因那么从这个戒律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也只是局限在小乘。小乘的这个范围当中的话，就是开许呢可以享用三净肉，可以享用三净肉。但是这一点呢，其实它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也是有历史原因。当初在佛陀时代的时候，一方面的话，这个托钵化缘，如果说呢这个比丘他做一种挑拣的话，那么这一种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种行为的话是让众生嗟嫌的一种行为。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其实在印度的那个场所当中的话，所谓的这个肉食呢，它并不是一种殊胜的那个食物，其实它并不是一种殊胜的食物。所以说由于各种的这个原因呢。所以就导致于说，能开许的话，在小乘的这个，观点当中，它能够开许，就是随缘，随缘起施，那么在起施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施主呢，就里面就掺有这个肉食呢，他也是随缘享用，他也是随缘享用，有这样的，但是条件上面的话，就是只能够享用这个三清净肉，三净肉，我们也叫做三净肉，但是呢，在大乘的这个。那经教当中的话，确确实实呢，就上师在这里不是讲了很长的一段，就是借用佛陀在《楞伽经》当中的校正，还有呢在《大般涅槃经》当中的这些校正，我们在大乘的经典当中呢到处找，都找不到呢说大乘修行人可以开许呢享用这个三净肉，或者说呢可以去这个食肉的这样的一种方便这种方便，这个的话其实是很难找得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大乘的这个教义的话是以呢利众为根本。那么如果说是以利众为根本，又怎么可能去享用这个众生以生命代价来做一种？交换的来作为这样的一个代价的这种肉食，自己呢就这个高高兴兴的去吃，这个是其实是很难安利的是很难安利，所以呢这个一律要求的话就是要吃素要吃素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对于这一点呢要了知，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像在这个藏地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呢，修行人享用这个肉食的这样一种现象。那么，在藏地的这个习俗当中 这个出家修行人吃肉食的话，从古至今都有，这个也是跟历史呢有一定的这个原因。在古时候的时候呢，藏地它的这个资源非常的贫乏，然后呢交通不便，信息也不发达，就是它属于一个比较闭塞的这么一种这个高原的这个自然条件也比较恶劣，然后它的这个物产的话是比较贫瘠的这么一个环境，那种环境里面的话，基本上，这个藏族它的这个祖姓上面，它都属于是一种游牧民族，所以说，他们所有的饮食啊，一个呢是除了这个青稞糌粑之外，就只有这个肉食啊，只有肉食可以享。你像他们的饮食习惯里面，牛奶。还有这个奶渣，还有酥油，还有呢就是这个牛肉，基本上都是依赖于这个牛的这个身上的这些这个资源的话来养活自己的生命，因为它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呢，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吃。但是呢，现在就是到了现代社会的话，那么一方面交通也比以前要便利得多，信息也发达，在物质的这个受用上面的话，也不像以前那么贫瘠，不像以前这么贫瘠了。所以说，在食物的选择上面呢，就要比以前丰富得多啊。那么也有呢，其实也是从古到今有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一直在强调，就是在物质很贫瘠的时候的话，也是强调修行人，大乘修行人的话，不能够呢去享用众生的这个肉，不能享用众生的血肉。这一点的话，可能有一些道友在那个大圆满前行就是曾经我们尼玛自宗的这个尼玛祖师莲花生大士和全智净明论师进入藏地之后的话，也曾经呢给这个国王呢告诫过这一点。就是要求呢，遏制这种血肉供养，不管是上对三宝也好，还是呢对于这个僧众也好呢，都遏制这种血肉供养，这些呢都是有这个经教依据，那么到了现代的话，经过这个各宗各派的一些高僧大德的努力，尤其呢像我们仁波切的，大力的这个提倡素食等等的这些方面的一些因缘呢。现在在藏地，那个食肉的这个情况的话，已经大幅度的减少了。确确实实在，这个食品的享用上面的话，也比以前的选择要多得多啊。所以呢，在那个提倡素食方面呢，也是比较方便的，也是比较方便。这些都是有一些历史的原因，但是绝对不要以为说这个藏地的话就可以吃肉啊，藏传佛教它就是要吃肉的。这些讲法的话，其实都是比较这个不合理的。一些说法都是不太合理的这个说法。那么只有说说起来的话，只有说是对于有一些你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我们会看到有些呢这个高僧大德好像呢他也没有这个断除肉食，也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这种现象的话，其实对于这些有修正的真正的这个具象的善知识，如果他没有断除肉食的话，那么他的这个享用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凡夫人的这种享用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在藏传佛教当中，它有很多，比如说众生呢，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话，以这个自己的这个身肉呢。被这个大德享用之后呢，就相当于是跟这个大德结上了缘，然后呢，借用大德的这样的一个强有力的修力的话，就有呢，那个超脱的或者说被超度的这种机会。他这个呢，也是有他的一些，这个就是与凡夫就是普通的一种凡夫人的话，完全与众不同的这个状态。对于这一点的话，就我们有的时候确确实实看到有一些那个真正具象的善知识，如果说呢，就大部分的话都是显现的这个食素，那如果呢也是有这种食肉的这个情况的话，倒也不必要一定要升起那种很强烈的一个血分别，就说这位上师吃肉呢，他肯定是假的，这个也是不能够完全下一个定论的，就说如果说这个人他吃肉，那有可能的话他是一个形象性的，有可能的话其实他还是一位具象的善知识，但是他的那个食肉。 是一种呢对众生有利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自己呢就不要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外向呢随便的去评价他人，但是总体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对于我们自身来说的话，我们是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吃素的问题。那对于呢你们在家居士啊，就是对于在家居士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作为在家人所处的这个环境呢更加复杂。我也知道呢，在座有很多的道友，还有呢这个其他的有很多的这个学佛者，在条件上面的话还不允许自己呢就能够吃到这种全素。那么我们的这个原则上面的话，这个就是说，不是说我们自己想吃，而是呢，目前的这个环境和条件的话，确确实实也没有办法，能完全的吃全素的话，那么就是说，一个呢就是少吃，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不能够呢直接吃这种为了自己而杀的这个那种活物这一点的话还是要避免的。这点要避免，意思就是说，可以呢，考虑的这个三净肉的这样的一个范围，这是呢，这个没有办法嘛，没有其他的一个办法可以选择的话，那么这个三净肉的这一条的话，也可以呢考虑，因为也知道有一些道友的话还是属于要这个毕竟呢自己的家人都不能跟着你全部都吃素。那么在这个做饭等等这些的话，避免不了的话会这个涉及这个肉食，那么就选择这个三斤肉来买。这一点就是说，就是已经现成的超市里面呢，现成的这些鱼和肉的这些方面的话，都可以去考虑那么直接的这个点活的这一部分，确确实还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如果说能够避免的话，这是最好的。那么自己吃的这个方面呢，也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说自己呢，因为这个家里还有单位的环境，确确实实呢没有办法只做到吃这个纯素那么就可以呢这个。少吃，然后呢，可以有一些像上次讲解里面不是也提到一些方便性的就是我，这个我要减肥呀，或者说呢，我这个胆固醇高这个医生嘱咐的，就是说是不能够吃肉吃得太多我以前吃肉吃太多，我现在的话要控制，否则的话这个身体出问题就是用各个方面的一些理由，可以呢，就是用一些方便妄语的方式呢来。就是解决呢周围的这个环境目前，没有办法呢这个融合的这么一个问题呢，其实它都会起到一些缓和的作用。这些呢，我相信这个就这么长时间了，那个上师的话在，这个开创佛学会也就这么久了，大力的倡导这个吃素的这样的一个因缘，到现在呢也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呢到现在的话就是很多居士。对于吃素的这个问题呢，也都有很多的一些善巧方便那么有一些的话，确确实实做不到的话，那就只能就是我们保证这个三斤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先呢这样来过渡这些呢就是你们自己呢可以酌情考虑自己可以酌情考虑。那么我们在这里讲到的这个呢，主要其实要遏制一些这个就是什么情况呢？肆意的去杀害众生。这个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的话，损害众生的生命的这种行为，从大乘行人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确确实实的，这个是，永远是没有办法开许的，这是一定要严厉遏制的，一定要严厉遏制的。那么，对于这个，尤其是出家众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你像这个汉传佛教的话，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传统，不管是在家出家人呢，一旦那个学佛了之后，第一件事情就开始呢这个食素，而且呢他这个食素食得非常的清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这是个非常好的传统，所以说呢一定要保持，一定要保持。我们在座的道友，包括我在内的本身都是汉族人，所以说呢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一直呢这个要发愿。自己呢，生生世世呢都不食众生血肉，哪怕是呢以后转成了一个旁生的话，也要变成一种吃草的旁生，而不要呢变成那种吃肉的旁生就是呢要发这样的一种愿。虽然说我们可能没有哪个人希望说法师呀，我来世可不想变成旁生，不是说要发愿变旁生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 我因为自己的往昔的这些业缘，还没有呢，就是真正转成一个旁生的话，也要转成那种不损害众生的啊，不食众生血肉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意义呢，自己呢要好好的发愿。那么这一段的这个内容啊，当然就是说到，对于呢这个施主啊，或者说例行公事的人，等宰杀后供养的肉，如果自己事先看到或听说，则必须制止。这就是说什么呢？你已经就是亲眼见到，或者说呢亲耳听到啊这种情况，那么其实呢是不能够再去享用的，是不能够吃的。如果吃了的话，那么所有人犯的罪也是很严重的。所以倘若呢没有制止而享用，则所有人都犯了十分严重的罪业。其实它是相当于犯的是这种圆满的杀业的。圆满杀业。那对于这个看到了、听到了没有制止，就说明他心相续当中的话有一种认同。如果你看到了、听到了，然后你制止了，就是说你的这个发心的意乐啊，就跟这个杀业的话是相违背，他就不会呢获得这种圆满的这种杀业。所以我们自己平时的话，当然这个呢这一段呢，主要是针对于比丘和沙弥的一些出家众来讲，所以我们自己的出家人的话，就是要特别强调呢，这个就是说，作为护法的这个居士的角度来讲的话，要再再的告诫呢，以食宿。那就是食宿的功德，食宿的利益，不管是从暂时的这个美容啊、养生啊、长寿啊这些方面，和这个真正大乘的意义上呢，以慈悲不杀众生的这些多方面的角度呢，都要提倡呢这个素食啊，要保持一个呢非常好的一种习气和这样的一个传统，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么这个并且的话，出家人的话，他也会犯佛之罪，因为这个其实上的话就等同于呢这个造作杀业的这么一个罪过嘛，所以这种呢是为三宝而造的罪。因为什么叫做为三宝而造？就是这个出家人他属于僧宝啊，他是。在家人他供养的是属于僧嘛，所以说呢，他也在三宝的范围，但是呢，原三宝却是呢造作了罪业啊，造作了罪业，这样的话，所以呢，其他罪的10万倍也无法与之相比，就说他的这个过失更重，那过失更重，尤其是从大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食宿的这个问题的话，还是要大力的提倡。就算是呢，有一些在座的道友呢，如果说大家比较纠结说，说我现在吃不了素啊，就是我的条件上面，我自己本人很想吃，但是呢，各个方面的因缘现在做不到的话，那么一定要做到这种少吃。这个尽量的少吃，然后呢，吃一些肉边菜啊。至于说呢，你自己就是说我要减肥，我要美容，或者说我的这个身体的话，医生不让我多吃，用什么样的这个理由的话能够呢让周围的人理解就可以就可以。所以多享用这个素食这个其实这个素食的本身，我之前的话就是，这个前年还是什么时候曾经也讲过素食的这个问题，讲过那个话题。素食它其实本身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也可以在饮食上面的话，自己多加调配，包括自己的家人啊，这里多说两句，包括自己的家人呢，我们可以在素食当中呢，你想比如说这个谷类、豆类，还有呢这个粥类煲汤。这个配上呢各种的这种，像那个地瓜呀、玉米呀、芋头啊，还有很多。其实这个素食的种类是非常多，只要我们自己肯稍微下一点功夫，那么这个家人的话，他其实也会发现那个素食，它会有一个。很养生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在里面，就是我们自己如果稍微的能下一点功夫，家人其实喜欢吃肉呢，就是一种习气，就是对这个肉食有瘾，吃了之后的话，他的这个对他的这个味道的话有一种贪吃心，所以呢爱吃肉。其实但是这个肉食吃多了本身它是对身体特别不好的，那我们在饭菜的这个上面的话，稍许的自己如果是能够以利益众生。为目的而前提这个前提之下呢，稍许的那个多下一点功夫呢，就是一方面呢，也可以影响自己的家人对这种营养学这种养生学呢能够这个有一点了解呢再用自己呢在素食上面。 哎，花样比较多，那菜品也丰富的话，让家人啊就慢慢的能够少吃肉啊，就他其他东西觉得好吃，他吃的多了，他肉吃不动了嘛，一个人的肚子总归只有那么大啊。然后呢，也是呢可以啊不那么明显，像有一些佛教徒，他在这个操作方法上面啊，他的方式方法上总是有一些不太得当的啊，就想让这个家人吃素，然后就不给做。不给做吧，他别的也做的不好吃，就给人家给一个那个，白菜萝卜，这个做的那个，清汤寡水的，让家人吃的最后就痛苦万分，然后就跟他闹。这个就是你自己如果说能忍受这样的一种生活，你说我就天天炒个大白菜，啊，就放点油，放点盐，甚至连油都不放。就这么吃的话，你觉得这是一个很清静的生活？你不能让所有的人都跟你这样去生活，这个是说不过去的。如果要想让自己的这个不学佛的家人或者说同事接受你的这样的这种方式的话，你也要包装一下嘛，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吸引人的东西。啊，我现在的话不是过的一种苦行僧的生活，而是一种呢这种特别营养的、特别健康长寿的啊，对身体极其有好处的一种啊这样的一个啊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啊就是多种的这个菜品的话，哎、啊，让人家不知不觉的减少了对肉食的依赖。就是我们自己的话也要有一些智慧才行。要想度化众生，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光凭你的那个口说说两句，谁能听呢？啊，光凭自己的一个简单武断的一种操作方式，谁能接受呢？然后对你生邪见不说，还对佛教也生邪见，然后一肚子的不满，这个实际上是完全不合理的。就是我们自己在实际在做的时候的话，你要想让人家吃素，首先让人家要吃到这个素的好处啊，让人家呢能够解决别人的这个疑惑。大部分都在哪里呢？这个是对素食有疑惑的人，他就是觉得那这个营养问题怎么解决嘛？他都是这种想法，对不对？啊，营养怎么解决？他们都能够接受什么呢？素食减肥，这个是肯定的。但是营养啊，这也是人们很执着，因为大家都执着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你要把这个素食它能够给身体带来健康展现给别人看。你自己听呢，天天大白菜，天天这个豆腐蘸酱油，然后呢吃的清汤寡水的，让别人怎么相信说吃素的话是具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营养价值观的一种饮食方便呢，其实这是我们自己没做到位啊，我们自己没做到位，而且我们自己也懒得做，然后的话还给别人要求那么多，让不学佛的人的话，就你们不要吃肉啊，自己的家人，我反正不给你们做，你们自己看着办，就是这么武断的一种操作方法的话，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能让人家增加对你的一种排斥和一种不理解。那所以大家呢，要在这上面，你要想真正的对别人有饶益的话，要花功夫的，要花心思，要花一种耐力，要呢，真的要从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那你实际上也不应该就是忍心让自己的家人的话，最后弄得跟着你吃的最后面黄肌瘦啊，天天吃这些清汤寡水的东西，他当着你的面不敢违逆你，不敢这个违背你的话，人家也会背后去偷偷的买肉吃。你只是在你的面前看不到肉而已，这个也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个又起到什么样的一个好作用呢？啊，其实是没有任何作用，就起不到真正的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们就是你像如果现在有一些家里呢吃全素的，也稍许的需要注意一点养生的问题。然后有些呢家里现在不能够吃全素，就是你还是涉及到三斤肉，或者呢你自己是吃素呢，你可以吃肉边菜呀，家里都不管你。但是你需要给家里人做肉，像这些的话，那你们就要在这上面多花一点心思。我给家人做肉的同时，我还要给他们再弄一些其他的花样，因为厨房是我占着的，对吧？我是家里面呢主要做饭的，我给他们弄的把这个素食呢什么粥类呀、谷类呀、这个养生的呀。各个方面呢，稍微搞得这个丰盛一点的话，然后告诉大家啊，这是我在哪里学到的一个，他们说的话又能够养生又能够美容的，你让家人也觉得过得去，让家人呢虽然知道你的目的在哪里，但是的话他们确确实实能够感觉到啊，你的这种吃法的话，营养还是非常丰厚的，不会呢缺，不会呢是把这个身体搞坏，他们自然就会默许嘛。 自然也会默许嘛。那肉做的少一点，他们也能够接受啊。这些都是好方法。那少吃一口肉，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慈悲心的体现，对吧？那我少吃一口肉，众生的话就少死一个，是不是？这些其实都是有作用的啊，都是有作用的。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呢，要想实际呢，做一些确实对众生有利益的，其实这个用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去提倡素食，然后呢，不光是，尤其是给这些非佛教徒提倡素食的话，不要老是讲慈悲呀，老是讲众生可怜呢，因为那个角度的话，有一些人他是能够有感触的，有一些人他还比较排斥，他越听越反感。啊，我们就从他们所喜欢的啊，就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饮食习惯啊，可以起到减肥呀、美容啊、降低这个胆固醇啊。他可能年轻人说啊，我不需要这些，而我的父母可能要注意一下，他会想到自己家里的老人。对不对？啊，他会想到别的地方，终归的话，直接借鉴呢，对别人呢会起到一些好的影响，有可能他会去借用你的这个方法呢，去给他的父母去引荐啊，你们要不要吃这样的一种粥，或者这煲那样的一种汤啊？据说的话可以降低胆固醇，营养还很好，这些的话，它就潜移默化当中会起到很多的作用，所以佛教徒。天天光是口头上念佛，光是口头上天天喊着这个菩提心、菩提心的话，其实是，这个是不够的。那我们在主要的身体力行上，你要付出这些方面的这种力量，那么对别人的那个影响的话，实际上也就直接起到了那种直接度众的这个作用。你看现在这里大家，传统的这个学习这些，这个经典论点的时候，大家都说啊，杀生罪业这么重，那我死活我也不吃了，我也不给家里做了，都是一种很武断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要真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也要有一个过渡啊，慢慢来，从多吃到少吃，对吧？再从少吃到偶尔吃啊，然后再从偶尔吃，看能不能跨度到这个全素。那么这个过程的话，你自己是要有付出的。你怎么能够让家人能够接受啊？然后呢，让他们在逐渐从这个每顿饭都必须要有这个肉食呢，否则的话就过不去的这种情况呢，慢慢的可以呢这个减少，而又不会呢纠结说啊我这个身体的话会不会出问题等等的这些情况，其实都可以去考虑。那么这一点要花一点功夫。那我们再来看说另外呢，佛经及对法论中说。这个对法论主要是指的是俱舍啊，就是这个当中呢，就是讲到，如果呢在铁匠那里制造火炉、利刃或者饲养鸡、狗、猫等凶猛家禽，因为，这几种的话，其实这个鸡呢，它也吃菜。它也食肉，就是它吃小虫，对吧？这个鸡它自己的话也会找那个虫子吃，菜地里的小虫吃。还有呢，这个狗也是食肉的，猫肯定是食肉的。狗和猫的话，青草一根都不愿意吃。像这些，那么就是以及呢，只有这个毒药。不过现在就很多有一些那个佛教徒养狗养猫的话，它有那个专门的狗粮。这一点的话也会好一些，对吧？就是也比较方便，就是不是直接呢用众生的这个肉食呢来，喂养他们的话，就是终归会好一点。如果说，必须要用众生的这个肉来喂养这些旁生的话，那从道理上面来讲呢，就是因为有吃者才有杀者嘛，他吃者的这个供求多。那么他杀的自然就多，这个道理可能大家我们不用讲的话，你们心里也都清楚啊。那我们在这方面的话，就是尽量的要减低啊，减低消耗量。那么它的这个来源上面的这个杀业的话，自然就它的需求量没那么多，它的杀业就不会有那么多嘛，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及呢，还有这个，只有这个毒药猎具恶咒等这用品等。那么在这些物品没有彻底消灭、销毁之前呢，依于这些物品，一刹那也能呢增长无量的罪业。关于这个火奴的过患呢，在其他的经论中也有广述。对于这个火奴，这个古代的时候呢，叫做火奴，现代的话就是我们古代可能它有那种像那种火枪一样的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的话其实就是指的是这个枪支弹药、大炮，那就是。 类似于这样的。那现在，上师在这一段内容里面的话，也讲的比较多。你像那个，就是，在国外的这个马克沁的这个人，他，创造的那个，就是这个机枪，它就是自动射击的，连续能够射击的这个每分钟可以射出600发子弹的这个机枪，到现在的话，不断的改进，不断的改进，就是变得越来越先进，一直呢在使用。那么他是最开始的这个创始者，那像这样的情况呢，凡是源于这种枪支弹药所丧失的生命的话，这个业力呢都会跟他有一点关系，就是这种业是非常重的，它有一种连带的那个作用力，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制造原子弹，一方面的话。当然呢，这个原子弹和氢弹这一些呢，它也可以，怎么说呢？是所谓的这个核武器，这个核的话，它一方面呢，当然很多国家在研发这个东西呢，倒不是为了想，就是想主动杀人。现在这个世界呢，我们总体的角度来看也比较无奈，就是有一些呢，这个发达国家它研制了这个核武器之后，如果有其他的这个国家它没有研制，那么很可能自己的国家呢就被吞并，因为这个核武器它的杀伤力太大了。所以就导致了其他的国家迫不得已、被迫无奈的方式呢，就是你要有了，我就必须有。我不是为了想杀你，但是我要自护，就是我要你知道我有了，你不要轻易呢用这个东西来伤害我。你如果伤害我的话，我也有这个能力用核武器来伤害你。所以大家之间保持一个平衡。那如果说你有了我没有，我就是个很受威胁的一个国家，很有可能的话，就是他通过这种核武器的这个非常强势的这个力量的话，直接把我的这个国家就消灭掉了，而我没有反抗的能力，没有抵抗的这个能力。很多是由于这种原因的话，就好多国家就私下里面悄悄的研制这个核武器，虽然也是从自护的角度上，倒不是说这些国家都是野心勃勃的，每个国家的话都想去占领别的国家，都想去拿。核武器呢，往别的国家去丢，其实也不至于这样。但是呢，我们也觉得整个这种现象出现的话，也是比较可悲的一种现象，就是被逼无奈嘛。整个世界都已经变成这样了，弱肉强食啊，强势的这些国家呢，天天想着怎么去吞并别人，怎么去霸占他人。那其他的国家的话，不防不行，他们就开始自己呢，就开始研制这些东西，这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这个整个一个世界的和平的话，其实是处在一种很微妙的一个关系当中。哪个地方如果没有把握这个平衡，有可能就发动了，很有可能就冒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大家互相之间的话就开始打斗啊，就开始战争啊，这个也说不清是谁对谁错，已经说不清楚了，就全部都这个投入到这个战争的状态当中，非常的可怕。而且呢，每个国家目前的话所囤积的、所存储的这些杀伤性的武器的话，早已足够让我们的这个整个地球毁灭无数次，不在话下。就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确确实实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而且很不安全的，而且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个状态。那现在的话，就是大的这种环境，大家如果稍许了解一点，也会对于呢，我现在呢能够止于佛法，能够呢在净土法门当中修行这个机身能够解脱的法要，还是一种非常有福报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社会已经乱成这个样子了，整个世界的话也是，就是是在很努力的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真正的看起来的话，它不稳定的因素特别特别的多。谁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和平的话能够维持多长时间，确实也不好说。那这个我确实觉得，就是这种状态当中的话，能够有因缘止于佛法，能学习这么一种非常具有智慧的非常平和的。这个真正的是超离于世间的，而不是呢去，这个融入到世间的种种的矛盾和纠纷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思想和这样的一个教派的话，真的是一件很有福报的一个事情，是这样的。那我们说到这些问题的话，其实这个，就是，就是说，可能有些职业的这个方面的话，有可能所造作出来的这个，产品。直接就是属于损害众生身体啊， 不健康的呀，包括上次不是讲到的一些，不清净的这个影视呢、书籍呀、等等这些呢，其实它还是会有很严重的那个果报。那作为我们佛教徒的话，毕竟呢，这个生活方式都比较清净，然后基本上的话都是这些方面的话，一旦学佛，自然也就遮止，这个的话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再看，就是说啊，如今呢，食之恶食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火奴，其实也就是现在的那个枪支弹药吧，就是它十分的发达。观察一下呢，就能了解啊，由此呢所带来的这些种种的痛苦，这个呢就不用多说啊，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都是很清楚的。那我们下面的话要再看一下，就是说对于这个杀生的这个问题呢，一般情况下是哪一些人容易造作这个杀生的业，这个我们也要了解。如果你发现你在这些这个杀业上面的话，你确实有所违犯，就要看一下这个前因。有可能呢，是因为这些因缘，使得呢自己呢寄生当中成为一个容易造作杀业的人。那么就要在这些因缘上面开始去调整，它是能够调整过来的。一般而言的话，就是对于那些不知羞耻，当然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佛教徒的话，其实不太会有这种情况，就属于世间上面不懂因果的。然后呢？最基本的因果概念也不懂，最基本的这个就是那种慈悲心也没有的，他就很容易肆无忌惮的杀害众生，杀害这些旁生，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过失嘛，就是一点惭愧心都没有，然后呢，没有悲心，这个是很明显的。一般造杀业的人，他肯定慈悲心很弱，对于众生表现出来的那种，可怜啊，对于这种凄惨无比的死况啊，死的这个状况呢，特别的凄惨的话，他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像还有包括你像那个，就是酒店的这个厨师的这种专业的话，因为厨师的那个做法就涉及到很多肉食的做法，也是各种各样的，那个都是比较麻烦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是学佛者，他直接涉及到那个宰杀活物啊，然后那个什么蒸啊、煎啊、油炸呀这些活物的话，那个对于学佛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违愿，可能还是要考虑、要调整的。还有呢，就像这个野蛮好斗的人，还有酷爱兵器的人。这些呢，都是相许中有一些不太清净的习气啊，他们的话就很容易损害生命，就容易造杀业。再有的话就是催催所逼，就是他欠了很多的债务，所以最后呢，他就不得不用那种，用那种这种像这个选择残害众生生命的这个方式呢，来谋取暴利。然后呢，来还清自己的债务。然后这个表面上面的债务还清了，但是相续中却背负了很严重的杀业，这样的也有啊，这个都是很麻烦的。还有呢，惩罚所迫，这个惩罚所迫的人，一般杀罪呢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人呢他自己呢就不太有自由，他没有自由。比如说，这个就是属于是那个比如说有些是违背了法律啊，受到惩罚呢，他就变成罪犯。罪犯的话，那么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一些所做的这个行为的话，就是跟杀业有关。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就比如说是那种雇主的关系、主仆的关系，就是被聘用啊，被这个雇佣啊，那么他就得听主人的嘛。听主人的话，那么他的行为上面就有可能这个身不由己啊，就是造作这种杀业啊，就这样的。其实之前说到那个饭店的这个厨师。他就是属于被聘用，被聘用的话，那么饭店的这个老板让他做什么就得做什么，他就会涉及到很多杀业的这个问题，这一点就是容易犯杀罪。那作为我们佛教徒的话，我们毕竟呢就已经是发了殊胜的菩提心，已经呢这个在三宝面前立誓就是要救度一切众生，所以说这个。真正的要是确实比较明显的方式呢，涉及到这个杀生的这个问题，那我还是要选择呢，宁可舍去生命，也不呢造作杀业的这样的一条路，就可能要考虑到换一下自己的这个工种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呢，如果说呢，有些人觉得说，哎呀，那这个师傅啊，我以前造杀业造的还是很严重的，那个时候不学佛也不懂嘛，就是造了很严重的杀业，这个怎么办？那平时自己呢，就是学佛之后呢，当然多忏悔，然后自己所造作的平时念佛呀、文思呀，做任何的这个善法呢，多去给这些众生回向，那就是多回向。还有呢，就是说是那个 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平时自己呢多放生啊，多放生啊，一方面呢就是啊能够呢清净这些罪业，另外一方面的话就从其他的这个修法上面啊，好的善的修法上面的话，就逐渐的改变自己的一些习气，这个是非常重要。再一个呢，要再再的发愿啊，就是愿生生世世呢都要这个，不管是做哪一种众生。啊，都做那种呢不损害众生生命的。你像咱们世间当中啊，有一些不学佛的人，你看他的那个行业，他也不是刻意的，但是他这辈子的这个命运啊，好像导致于他的这个行业呢，就不涉及到很严重的杀生问题，反而对众生有益。哎，像这个老师啊，像医生啊。这些的话就是啊，老师的话就是属于是这个，培养人才啊，来改变的这个这个学生的这种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种职业啊。那么这个医生的话就是这个治病救人，他其实这些行业的话也是非常也是很也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这种的话也跟他自己的往昔的一些因缘有关系。那么，当然，末法时期呢，可能很多道友举出来，哎呀，这个师傅那个医生也有很麻烦的，这个我也知道。我的意思的话，主要是说举这样类似的这种例子呢，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那种诚心的发愿，那么不管是未来世转到哪一个，转成哪一种生命啊，做哪一种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都能够呢做到那种不损害众生生命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众生呢是比较重要的。当然，真正我们最渴求的是说，在寄生当中临命终时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一个这个最强烈的目标呢是不会舍弃的。但是每个人的业缘谁也说不清楚。所以在自己平时自在的时候呢，还有这样的一种精力和时间，可以呢，这个努力的去培积善法的过程当中的话，这种提前的发愿呢，确确实实也是很有必要的。还有呢，就是提前的这些忏悔是很有必要的。就我们往昔肯定这个杀业都不轻，对吧？往昔造作的无量的罪业，那时候愚痴的时候呢，谁会想到说啊，这些行为都是不好的，也没有人告诉自己，也不觉得，也意识不到。那么已经造过的这个无量的这些杀业的话，那么通过这个忏悔法门呢，好好的忏悔是完全完全有必要。本身我们这一科判讲到它就是一个忏悔支啊，所以呢要粒粒忏悔，这个是完全有必要的。那我们再来看说。尽管呢，杀生有说不完的过患，但此处呢，简略的说明如下：杀生易乐，无论呢是以强、中、弱何种贪嗔的杀心，哪怕杀害一条生命，也是使那一众生遭受呢剧烈的痛苦。因此呢，其易熟的果报，这个地方呢，其实就讲到了杀生的这个五种果吗？还是六种果？就是说，不管你是一种强烈的杀心、中等的杀心，还是比较弱的杀心，但是只要你杀害一条生命的话，因为那个众生就是你所杀的那个对境呢，他自己会感受到那种被杀的这个剧烈痛苦，所以呢，他都会产生这六种果。第一种的话就是易熟果。这个易熟果的话，就是易熟呢，它的特色呢，主要就是指的它投生到哪一去，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六道众生，我的这个易熟果的话，就是它这个力量，就是比如说我转到人去，转到恶鬼去，转到地狱，或者转到旁生，这个的话都是那个易熟的这个力量。所以它这里，如果说你要杀生的话，那么三善去就没有希望了，基本上都是转生到三恶趣当中的任何一处，然后呢，感受。长达一终劫，或者相当于人寿200亿年的痛苦。这个地方感受长达一终劫的话，主要是指的是地狱的果报。当然呢，这个像恶鬼还有旁生呢，有一些他的那个果报的时间也非常长，也非常长。有时候恶鬼的众生一直在恶鬼界里面出不来，也是这样子的，这个时间很漫长。像旁生的话，就是曾经大家看到那个公案啊，是这个舍利子尊者还是目犍连尊者，他不是用他的神通观察那个鸽子，发现他8万大劫之前，这个观察到他前生的8万大劫，他一直都在不停的转鸽子。虽然一只鸽子可能只有这个几年的寿命。 但是的话，他这个投生再投生，他一直当这个旁生嘛，就是从整个旁生界当中他出不来。然后又观察他未来还要做多长时间的鸽子，发现未来的这个八万劫的话，他依旧还要做鸽子，就是这个时间要算起来，旁生的这个时间就很漫长了嘛。当然，这个任何一种旁生的话，可能他一期的生命是没有那么长，但是呢，他在旁生的这个范围当中出力不了的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是非常漫长的。那我们说，这个沙叶呢，感受的这个果，而且它有的时候容易感受什么呢？你往昔不是杀了其他的众生，那后一世的话，自己就转成旁生被别人杀。上师不是在讲记在前面的地方，讲记里面的话就提到那个，这个我们在第一学期学习那个亲友书的时候，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智公禅师的那个公案，对吧？智公禅师的话就是有人请他去喝喜酒啊，就是有那个新婚嫁娶。然后呢，禅师去了之后的话，就，整个眼睛看过去的话，就发现他的这些亲朋好友就坐在课上，坐在那个炕上，然后呢，锅里面的话就煮着那个，这个什么牛羊肉的这个，众生的这个肉食，然后他看到之后的话就非常感慨，他不是也是，说到这个什么，古古怪怪怪古，这个就是，什么六，这个。六亲锅里煮啊，猪仰炕上坐，是就讲到了很多的那个轮回当中，我们的眼睛我们限量见看不到的一些，但是在轮回当中的话，就是我寄生当中我吃众生的肉，然后呢来世的话就是众生转成人，我又转成旁生，然后众生又来吃我的肉等等的这种这个轮回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麻烦的，也是让人觉得非常感慨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对，上师在前面是用的那个《楞严经》的校正，就是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嘛，如是乃至食神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待。恶业俱生，穷未来际，就找不到一个尽头找不到一个尽头，是让人很感慨的。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真正的学佛之后，享用素食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因缘，一种非常好的因缘，要尽量的要遮止呢这个损害他人的这个生命，否则这个果报的话是这个。在轮回当中永无出期的方式呢，就反反复复的去感受，非常麻烦的。那我们再看到说，它第二种果报的话，就是感受这个等流果。等流果的话，其实这个等流果的本身呢，它有一种。它这个等流果呢，就有两种，就是说，一个是感受等流果，就是现在所念的这一段，还下面的话有一个同行等流果，就是这两种都在等流果的范围当中。感受等流果的特色是什么呢？假如呢从三恶趣中解脱，则不管投生在何处，都会因为往昔杀害众生而导致呢对方短命。使自己呢要偿还500次生命，并感受短命、多病等厄运，就是这个感受等流果，主要是什么呢？你往昔杀别人，寄生当中的话就也是呢，就是要不就是那种很烂的方式呢被别人杀，或者说呢自己呢就这个短命多病。寿命不长，而且呢，这个病痛多，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情况都是，这个虽然我们眼睛直接呢是看不到，但是的话，推理上面都知道呢，这个跟杀业有关。如果这个人他一辈子当中就是那个多病，身体不好，然后呢，这个不长寿，这个的话，你包括这个小孩夭折这些的话，一般的话都是跟杀业有一定的关系的。那杀业比较重的人，他的寿命就不长，就属于他的感受等流果的那个果报呢所导致的。所以，有些呢，这个世间人他就想不明白，你像世间一个最悲哀的事情的话，就所谓的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事情呢，碰到谁的头上都很难接受。但是呢，他背后有他的业缘在那里，每个人所感遭的这个恶业，必须要自己去承受。比如说你再不接受，但又能怎么样呢？就是你再不接受的话，你往昔所造的这些业力，成熟的之后的话，你不愿意也要呢这个去承受，因为在往昔的时候，我们杀害生命的时候，让生命以一种极其痛苦的方式死去的时候的话，他承受了无法想象的那个痛苦，这个债得要还呢。这个债得要还，是这样的一些道理。那么再说到呢，这个第二种等流果，说到同行等流果，它这个特色的话，主要是习气。 啊，就是比如说我往昔呢喜欢做什么，我这辈子还是喜欢做什么。它有一种习气留存在心相许当中，所以叫通行，就是跟以前的那个习惯很类似啊，所以叫通行等流。就是一方面的话，它如果要是从这个地狱恶趣当中地狱当中要转身出来以后呢，它就容易呢投身在那个妖婴豺狼。等呢，嗜杀他众的旁生，就是他再转到旁生界的话，就很容易转到那种残害众生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当中去啊，就是这样。你像以前我们在学习那个因果的这些问题上面的话，就说你比如说像偷盗啊，他的这个同心等流果的话，就来世呢就容易转成那个老鼠爱偷盗。就是转成旁生的，也会转成那种爱偷的旁生。那如果是杀业重的话，他的同心等流果转成旁生，他就转成那种爱杀的、嗜杀众生的那种旁生的身份，一辈子都杀生。他没得选择，他都没有的选择。像妖婴和豺狼这些的话，从他出生开始，他就是以众生血肉为食，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一直到他老死，一辈子当中都在不停的残害生命，就是这样的一种特色，非常麻烦的，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嘛。那你这一世嗜杀的这个众生，你还要偿还他的这个债呀，所以说就变成一个很麻烦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假设获得人身的话，他也将转成了这个如往昔一样喜欢杀生的这个屠夫啊、猎人啊。就是变成这样的一种身份，那继续杀生，他也有杀生的习气，有杀生的业，所以他总是离不了这个圈子，所以这样说起来还是非常麻烦的。那我们自己呢，现在学佛了之后，一定要改变，一定要改变这些方面的习气，它那个后果很严重，不是我们每个人能够承受得了的。那再讲到呢，这个增上果，增上果的话呢，这个呢，译文解义的话，就是他在这个造了这样的业之后的话，他会有一种增上的力量，那就是果法呢会有一种增上的这个力量。这个方面的话也有两个，一个是成熟于自身的，一个呢是成熟于外境的。如果是从成熟于自身的方面来讲呢，因往昔使某众生丧失威力和威严，今生的话自己也转身为无有威力威严、极其衰弱卑下之人等。这个的话是增上果的一种特色，就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往昔呢，你比如说前世的话，这个人杀生，那杀的这个对境的话，他死的时候，他实际上就已经完全没有威力了，就是人就像尸体一样，或者说这个生命就像尸体一样倒在那里，倒在血泊当中啊，这个一个方面的话就丧失了所有的威力，再一个方面的话没有尊严。那你看一下屠宰场当中的这个所杀的鸡的那个死状，所杀的羊和所杀的牛的那个死状，就感觉是非常的可怜悲惨，还谈得上什么威严不威严呢？没有任何的威严，就是实际上你损失了他的威严，你彻底的夺去了他的威力和威严，那使得自己呢今生当中就是转世之后所感召的这方面的这个果呢，就自己变成一个没有威力啊，特别卑微下贱的这种人，我们看到世间当中的话，确实有这样的一种人，他表现出来的话就是威力弱，势力特别的弱，甚至于有时候的话，他在语言上面表达呢，当然这个语言的表达上也有一种威力弱，就是他讲出来的话别人都不相信，这个跟语业也有关系。那他这个人的话，整个势力特别的弱，人家好像谁都能欺负他。这个就是属于是威力薄弱的一个相，那么也跟往昔自己的那个杀业有关，或者说这个人他在做人的过程当中丝毫的威严都没有，一辈子都过着那种卑下可怜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的话也会有跟他的前世的这个业力有关的。那么第二种的话，就说这个增上果成熟于外境方面，就是当然这个果报的话，我们说主要是在每个人自己造的业在自己的相续中成熟，但是这个外在的环境的话，其实跟我们的这个业感呢有一定的联系。如果说呢这个所造的这种十善的话，它所感召的环境也是那种山清水秀、五谷丰登。这个风调雨顺的环境，如果说呢，经常造作这个十不善， 食不善业的话，他所感召呢，在外境上也会有影响，就是转生到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啊，经常有这种冰雹啊、蝗虫啊，导致于自己的这个庄稼颗粒无收啊等等那些很麻烦的这些环境里面去，这些其实都跟业，有关系，只不过这个业呢，它成熟之后显现在外境的方面呢，就是说无论生于任何地方，那里都是呢十分的贫瘠荒凉，并且呢经常遭受病魔、冤敌、强盗等严重的威胁，所以全部是活不到头的一些境遇。那就是，春天种下的这个庄稼呀，种下的这些谷类呢，到了秋天得不到果实。啊，到了秋天，它不是被这个自然灾害呢夺取了，就是被这个盗匪呀、等等的冤敌呢所剥夺，最终的话，就没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那就是这个的话，也是跟，因为这个活不到头的特色，就是你比如说你杀这个众生，它不是自然死，它是被你强制性的，损害了生命而死，就有点像这样的一种含义。最终自己感召的这个果报的话，也是用各种的因缘的话，导致于自己，就是没有存活的那种因缘，就是这样的活不到头的一种境遇，是这个意思。那再看最后这个方面呢，说到这个适用果，适用果的话，就犹如辛勤耕种的果实一样，有因必定会圆满的成熟果报。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他也是讲到这个适用呢，适就如同像适夫，用就是作用，就是适夫的作用。它没有就是在别的方面，就是说就是指的是那个因的话，它会对果呢起到一种作用力。哎，有了这个因，它一定呢有这样的一种能力，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产生它相应的果法，这个呢就叫做适用果。所以举的例子说，犹如辛勤耕种的果实，我之前呢辛勤耕种，我种下了这个因，那么后面的这个果实呢必定会产生，这个就是说的所谓的这个适用啊，适用的这个含义。所以有因呢必定会圆满的成熟果报，就是适用果的特色。这个就是每一个因上面自然就带有适用果，因的那个能产生果的作用就是适用果啊，这样解释的话应该会好懂一点。那我们讲到了这个杀业的这几种果报之后的话，大家就会明白，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呢，每个人他的，这个就是生下来以后所遇到的这个际遇和他自己天性的身体条件，身体的这个素质。身体健康与否啊，等等的这些呢，和他所出生的这个环境，其实都跟自己的业缘有关系，都跟自己的业缘有关系，也没有办法怨天尤人啊，这是由自己往昔的业所导致，而呢投身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或者呢感召到了这样的一个身相，或者说呢就得到了这么一个身体，其实也不用怪说啊，就是我的这个父母没有养好。没把我养好，或者说我的母亲在怀我的时候的话，其实没有，就是那个，有一些问题的话，最终导致我出生以后呢，天生上面身体就有缺陷。其实你是怪不到别人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业，那么你是不会说是啊，好像表面上面看起来好像是因为母亲在怀胎的时候呢，没有注意到哪些方面呢，所以我出生的时候天生就有一些缺陷呢，这个是一个外在的一种缘，外在的一种显现，就像那个阳光水土的那个作用一样，是外在的一些因缘，但是真正的根本因就是你自己的杀业，所以导致这一生当中呢身体不好，是这个原因啊。所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了解了以后的话，可能在因果的规律上面，在知见上面的话，就会更加认识的更加清晰了。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点，就是有几个这个源于杀业呢所导致的这个果报。然后后面的话讲到的两个小的公案，就是呢都是比较经典的。我们看一下这里讲到说有关杀生感受艺术果报的公案呢。曾经有一次，目犍连尊者与华杰比丘同去海边。其实我也是建议你们看一下这个在咸鱼经里面，咸鱼经里面有这个公案，好像咸鱼经里面好像是这个什么，出家什么出家功德品啊，还是一个什么内容？他那个名字忘了。它里面有些翻译的呢，就是这个华杰比丘，有些翻译的是福增吧。它就是福报的福，增长的增，它的名字叫福增。但是呢，就是你们看一下，就是一个百岁老人，
百岁老人在家里呢，受人嫉嫌，就是他的家人呢也比较嫉嫌他，因为他什么都干不了了，然后一直得让家人伺候着。然后呢，后来家人呢就对他就不是特别的好，他心里就很痛苦，说我自己的亲人都嫌弃我，然后他就想去出家。这样出家的话，这个年龄太大了，然后这个很多这个阿罗汉，当然不是说是，这个僧团里面啊，出家人嫌弃他年龄大，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圣者阿罗汉一观察呢，发现他没有出家的因缘，所以也不接受他，他就坐在那大哭。后来的话，佛陀呢就接受他了。其实主要是什么呢？阿罗汉他的那个神通有局限，而华杰比丘呢，他种下了这个未来可以出家的因缘，时间太长久了，所以那些阿罗汉他用他的神通没有观察到，就以为他没有出家的因缘而没接受。倒不是说阿罗汉没有悲心哈，但是佛陀的这种辩智的智慧。观察到，其实上这个华杰比丘呢，他是有出家因缘的，就让他出家，并且呢说你跟这个目犍连尊者有缘，所以呢你要到他的跟前去剃度，然后呢尊者就给他剃度了，就成了师徒的关系。那么这个，但是呢华杰比丘呢，就他出家了，当了这个比丘之后，还是一样存在问题，因为他太老了嘛，太老了什么也干不动，就是这个诵经，这个修禅或者说扶老大众。这些呢，他做起来都比较费劲，然后呢，又受到了这个僧团里面的这些凡夫修行人的出家人的一些嫉嫌，他就心里面更加的难过，说我在家的时候呢，受家人的嫉嫌，结果我出家了呢，又受出家人的嫉嫌，他就想去死。他想去死，然后呢，他就真的跑到河边，有点想去跳河，结果呢，正好这个时候，这个目犍连尊者，他就说：“哎，我的那个老弟子的话，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他用神通一观察，发现华哲比丘呢，就想，在河边想自杀呢。最后呢，尊者呢就，一下子呢就到了他的这个身边，就问他说：你准备想，他说你在做什么？这个华杰比丘看到师傅来了以后，就更加纠结，说啊，我要是。”说真话的话，可能师傅就会不高兴嘛。但是的话，我要说假话的话，我又在师傅面前打妄语，这个更加不好。最后，他还是老老实实的就说实话了，就说实际上，我想跳河自杀，想死。最后呢，尊者呢为了度化他，曾经也是看到他的这个度化的因缘到了，就把他带到了海边儿。就是用神通把他带到，他就让这个华杰比丘抓着他的法衣，然后呢让他。这个就是用这个神通力的话，直接就把他带到海边来，带到海边来，他就看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公案里面所描述的这种景象，说，途中的话看到一个长着兽头、周身燃火的人，他口中一边喊着"哎呦呦"，一边哭嚎着，叫声的话传遍了整个山谷，同时的话被数以万计恐怖可怕的恶鬼团团围绕，恶鬼们呢手持弓箭。瞄准他，开弓射箭，许多火奴刺中了他，就是那个燃着火的那个箭，就是刺到他的身体上。见此情景呢，华杰比丘就问目犍连尊者："这是为什么？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变成现在这样的状况？"目犍连尊者说："此人的话曾经是一个猎人，他杀了许多的野兽，死后呢，于数年中如此感受如此的痛苦，又将堕入众生大地狱。"很难有解脱的机会，就是他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猎人的这种果报呢，还是一个花报。什么叫做花报呢？花就是花朵的花，就是花报的意思的话，就是他在感受他正报的之前，他已经开始呢，该感受他曾经做猎人杀生的那个业障的一些报应。就是就好像那个我们在吃正餐之前还有一个前餐一样的，就是先前面吃些什么那个点心啊什么这些的，这个比喻虽然不恰当啊，但是它那个大概的意思你们好理解的话，这个花报就是有点这样的一个含义，它属于是一个前兆，然后它这个报应感受完了之后，还要堕到地狱当中感受真正的杀生的那个苦报，是非常可怕的，是非常可怕。其实这个是其中的一段，主要呢挑了这个。杀生的这个猎人的这一段，其实当时那个尊者目犍连尊者带着华杰比丘到了海边的话，他看到好几个就是看到好几个人，其中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一个女人的尸体嘛，然后有一条虫子，就女人的尸体，她尸体已经快腐烂了，然后呢，有一条虫子的话一直在那个尸体的那个脸上。就是在他的眼睛啊、鼻孔啊、嘴呀、就一直钻来钻去，钻来钻去。 最后呢，这个花见比丘也比较好奇，就问啊，就是他说这个女子的话，实际上是啊，这个城里面的一个美人，一个美女，就是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然后她嫁给一个富商，啊，嫁给一个那个大海中取宝的商主，商主的话也非常疼爱他的妻子，就是因为妻子长得很好看嘛，长相非常端严。然后这个女子的话，她自己也特别贪着自己的容貌，她就这个也知道自己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很贪恋她自己的这个相貌，天天就是收拾呀、打扮呀，就是也很爱慕她自己的这一张脸。结果后来呢，商主去海中取宝的时候，因为舍不得跟妻子分开，就把妻子也带去了。然后呢，在大海里面就传承了以后呢，这个龙王他不容纳这个尸体在海中了，所以就把这个尸体呢推到了岸边。推到岸边之后，这个女子因为贪恋自己的相貌呢，就转成那个虫子。然后一直在这个尸体的脸上呢，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其实这个尸体呢，也已经快腐烂了。就是他遇到好几个那个这种很奇特的景象，基本上都属于是那个花豹的一种表现。然后尊者就一个告诉他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然后到了最后的话，其实他下面啊，就咱们这堂课所学习的第二个公案呢，它就是讲法上面有一点不相同，但是实际上这个公案在《咸舆经》里面，它就是一个公案，就是华结比丘的前世，就是后面的这个公案。就是从前他又讲了，从这里看起来好像是讲了两段公案，对吧？但是实际上的话，在《咸舆经》里面，这是一个大的故事啊。但是里面有些细节上面啊，还是有一点不相同，就是在有个别的细节上面有点区别啊。这一点的话，大家自己可以去参阅一下，因为《咸舆经》华结比丘这个公案很长，但是很有意思，能够让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感触的。他是说到什么呢？这里讲到说，从前有一位国王。他依法呢处死了一个罪犯，以此呢艺术果报呢，国王转生为海中的一条大金鱼，身体呢长达700由旬。他的眷属及大臣中，凡杀过生的人都转生为小金鱼，并且居住在那条大金鱼的身上呢，来这个试试他。就是这样呢，在百千万年当中感受痛苦，死后呢又将投生为王舍城的昆虫。就是这一句话的话，跟那个《咸舆经》的这个公案有一点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那这个经典就是这个公案，它的出处在哪里？这一点的话，因为上升波切没有提啊，那我们也阅藏的话也有点困难。它就是有不同的一些描述。那《咸舆经》当中这一段的话倒是没有的。就是你想一下，它主要讲到什么呢？依法处决有罪之人，居然也要感受如此的艺术果报。那么杀害无辜的友情，又将感受何等的痛苦呢？其实这段公案它是有原因的。它这段公案主要是说什么呢？我依法处置本来有罪的人，说起这个角度上来讲，按理说本来是合理的，对吧？这个人犯罪了，我就应该处罚他。但是的话，就是他把这个有罪之人杀了之后，他自己还是感着了这个转生旁生，并且呢被这个其他的这个小的寒生胆石的那种痛苦，是这样子的。那更何况我们平时杀害这些无辜的这些友情。那感受的那个痛苦的话，就更加严重，是这样的思路。但是我还是跟大家再讲一下，因为从他这个公案的描述上面的话，确确实实就很像那个华结比丘他自己的前世的那个例子。就是他这个公案，我们再接着上一个讲。刚才我不是说目犍连尊者把这个已经年过百岁的这个老比丘，不是带到海边，看到了好几个，好像有四五段，就是这种花豹的这个景象。然后到了后面的话，他们一直在海边走走走，走到后面的话，他就走到一个那个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尸体，那个尸体的那个体积啊，基本上就是尸体的话，它那个肉已经全部都腐烂完了，然后肉都已经掉了，腐烂掉了，然后就不见了，就剩下一个如同像山一样高的那个骨架。就是那个尸体的骨架，就是那一条大金鱼在这个经教里面叫做结魔鱼。这个结魔鱼的话，我们现在可能很难见到了，但是在古代的这些经典当中描述，就是结魔鱼，它属于海里面的一种，就类似于像金鱼的体积非常庞大的一种旁生。 体积非常庞大的一个螃蟹，它的体积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金鱼的体积要大得多得多。所以呢，当时那个华杰比丘呢，就看到这个骨架的时候，他又觉得特别的稀有，因为那个骨架的那个高度呢也特别高，就像一座小山一样，把那个太阳的话就这个就是挡掉了一部分的，所以，就是你站在这个骨头的旁，站在这个尸骨的这个旁边，都那个太阳都被遮住了，就是那样的一个很庞大的一个那个尸骨。然后呢，华杰比丘就在他的这个尸体的，就在这个金鱼的这个尸体的那个结膜鱼的尸体的一根肋骨上面啊走来走去，然后又问师傅嘛，就是又问这个目犍连尊者说，师傅啊，说的这个这一条这个。尸骨的话，就是为什么又会，就是被堆在这里嘛？就是它这个是个什么因缘呢？然后这个目犍连尊者呢，就告诉他说，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你的前世，就是这样讲的，就是也是算是度化华杰比丘的那个因缘到了。他说，你的前世的前世呢，就是一位国王，然后呢。这个在做国王的时候呢，就是有一次呢，好像这个国王在跟，在那里下棋。下棋的话，就心特别专注嘛，他所有的这个注意力呢，全部都关注在那个这个棋盘上面。这个时候的话，就有一位大臣来请示国王，就是他们可能抓了，就是抓了一个那个罪犯，就是处决处准备呢这个判处这个罪犯。然后这个大臣呢就问这个国王说，这个按的这个依律来讲的话，应该要处死这个犯人，这个他应该是属于犯了死罪的。就问国王同不同意？其实这个国王他平时本身呢，他是依靠这个，依法来治国。这个法不是指的法律啊，就是说依正法来治国。所以他平时是，不会同意。就如果是按照他正常的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不会同意呢，就直接就说哦，把这个犯人处死，那个是直接杀人嘛。这个就是属于直接杀人，但是因为当时国王他不是心专注在那个棋盘上，他就实际上他的心思呢就没有特别留意大臣讲的那个内容，他就随口说了一句啊，那就依法处置吧。好，依法处置呢，这个罪犯就最后就被杀掉了。杀掉了以后，等到这个国王下完棋了之后，回过味儿来了，又开始转过来问大臣说：“哎，刚才你说的那个罪犯的话，现在怎么样了？”大臣就说：“啊，按照您的这个指示的话，已经把他杀掉了。”啊，当时国王就特别的痛悔，就非常后悔，说：“哎呀，我造了罪呀，我造了极大的罪。”国王就非常的后悔。但是的话，虽然当时呢，他已经产生了这个后悔心。但是呢，毕竟是杀生的这个杀生断命的一个问题嘛，那所以说他后世的话就转成了那一条非常庞大的这个海里面生长的这个结膜鱼。转成这个结膜鱼之后呢，因为像这种海生动物的话，它也是以肉食为生嘛，就是大鱼吃小鱼，对吧？小鱼吃虾米，它是没有别的这个饮食可吃的，所以就有一次的话，那条大结膜鱼呢，在海中就是也看到一个那个商船取宝的这个商船，当时的话，它就现身以后呢，张开这个大口，本来是想把这个船呢吞进去。后来，这个船上的这些商主就很惊恐嘛，大家就跪在那个船上就，拼命的喊这个南无佛陀，就是祈祷这个佛陀，就是船上的商主呢就大声的念佛，然后呢，这个结膜鱼呢听到了佛的名号之后，心里面呢就升起了那个善念啊，就。把这个嘴巴闭上，就不愿意再吃它们，然后就沉到海中了。从那以后的话，它就不再吃这个，包括海里的这些小的生命，它都不愿意再吃。就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就等于是饥饿而死，就死去了。死去了以后，同样啊，这个龙王他不容许这个死尸留在海当中呢，就把他这个推到岸。但是他的那个身体非常非常的庞大，长达700由旬呢，就是很庞大的一个身体。然后呢，等到这个身体不是把这个尸体推到岸边，风吹日晒，然后呢这个腐烂，然后最后呢肉都烂掉了，然后也就是全部都风化掉之后呢，就剩下了这样一座呢，如同山王一般高的这个尸骨。其实就是华杰比丘的前世，而他的这个金鱼死了之后，再转世就转成的是这个华杰比丘。在家的时候呢，叫做福增，叫福增是这样子的。那么他 这个当时这个目犍连尊者给这个华界比丘讲到了他前世的因缘之后，使得这个老比丘真正的在相续当中升起了那种出离心和厌离心，而他就觉得轮回太痛苦了，没有任何的食欲。而呢，相续中因为升起真实出离心的缘故，当下证悟了那个阿罗汉果。那证悟了阿罗汉果之后的话，然后呢？目犍连尊者呢，又带着他回来，但是回来的时候的话，他就用自己的神通飞回来了，就是借用自己的神通飞回来，就是去的时候呢，是借着师父的神通飞去的，回来的时候的话，他已经有这个能力用自己的神通飞回去，就是那个公案里面还有其他的，后面还有一点点后续的这个小的情节，有些地方也是比较值得，尤其是作为我们出家众来说，也是呢，这个能够这个反省的，就是哪怕是一个百岁老人，只要你能够精进的话，你也有解脱的机会。还有一个点上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你像前面的一段，华杰比丘他因为遭到别人的讥嫌，而呢想去自杀，就是也是一种对轮回的厌离。但是他那个方法的话，大家都知道肯定是不对的。和后面华杰比丘因为了知自己前世的因缘，又对轮回升起了强烈的这种厌离和出离，而呢就证悟了。这两个的区别其实也是我们值得分析的。一种的话，其实是一种消极的消极的一种思想心里面的话是那个不是那个真正的对轮回升起了这种出离，而是心里头不堪能轮回的痛苦的话，这种想死的心。其实有很多的佛教徒有点就是心态是属于亚健康的这种状态的人他其实有点偏向于这一方面，这个给佛教带来很大的危害，很大的危害，而且让世人不理解佛教，以为佛教的教义就是那种消极颓废的。其实主要是人呢，他自己他还没有真正的源于轮回痛苦升起真实的出离。如果升起真实的出离，就像华界比丘后面的这种因缘，它直接导致于他呢，就是证悟了阿罗汉的果位。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也要观察，反观自相续，要学会做一些鉴别的。如果自己的相续呢，从来没有观察过，你以为你升起的是那种厌离心，但是在别人的眼光里面，或者在你自己的日常的这个行事过程当中的话，就非常的奇怪。就是这个人的话，就显得很消沉，很消沉。这个绝对不是说是学习佛法也带来的一个正常的一种状态和果，所以我们自己要反思哦。尤其现在末法时期呢，越来越复杂了，有很多那种有抑郁症的、自闭症的。也呢，就是这个就是各种因缘，有些是被别人拉进来的，有些自己呢就跑进来想求解脱的，就步入到佛门。但是呢，由于自己的心态呢本身就是一种不健康的那个状态，然后通过佛学的这个学习呢，又没有真正的智慧，能够懂得佛教里面所讲的真实的这个所谓的诸行闻无常、有漏皆苦的这些教义。越学越郁闷，越学越自闭，不自闭的人最后都学出自闭来，然后呢又想死呀，又想自杀呀，等等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现象，然后在佛学里面越学越脆弱，就是这个是非常麻烦的。这个实际上的话，对于佛教真实的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是一种被蒙蔽的一个状态。真正的佛法的那个思想的话，一点都不消极哦。一点都不消极，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公案本身还是很精彩的，也建议呢，你们有机会的话，就是在网上也能找得到咸鱼经，它这个一搜就搜得出来，然后自己去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些公案呢，给自己也有一个反省。公案因为都比较好懂，然后故事又比较有意思，你们吸收起来会很容易，但是它里面的意义给我们所投射出来的这个道理的话，对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作为佛教徒的话，又应该如何去审视自己的修行？这一点的话也是非常好用的。那这是跟大家讲到的这一堂课啊，最后所涉及到的这个两个小公案，其实的话，在《咸鱼经》当中，它是整个的一个故事。整个一个集体的一个故事。那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讲到这里的话，还是给大家提醒一句，所谓的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呢在于晨，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勤。修行人的话，如果一生当中要想真正承办自身的道业呢，精勤是完全有必要的。就我们要尽量的 要这个就是把握住自己的时间，这个珍惜自己暇满的人生。如果说像华杰比丘这样的一个百岁老人都有机会解脱的话呢，作为我们现在的这种因缘的话，其实这个因缘特别好，就看呢每个人自己是不是能够把握得到，能够把握住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好好的呢这个承办道业，争取呢在临命终时也有呢能够自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机会，是这样子的。要是要努力一些，在修行上面的话尽量的要努力一些啊。好，今天的这一堂辅导就讲到这里啊。下面的话如果有问题啊，我们先回向，然后呢如果有什么疑问呢，大家可以上麦来提啊。下面我们把今天所文字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够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上西方极乐世界。